午夜拍案惊奇。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司马徽知道，绿色坟墓首领身上至少有三重秘密，这三个秘密都可以对绿色坟墓的存在构成直接威胁。此外，还有一件被绿色坟墓误导了概念的事情，那就是占婆王的运气。如果能够尽快地解开这个谜，还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中。
如果有人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终点，又会怎么样啊？啊，那他也许就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了，因为他已经洞悉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再有能力消磨这个终点，就等于踏入了天国了。占婆王就认为，只要今后不再踏入黄金蜘蛛城，就会避免与死神相遇了。他的生命呢，也就没有了死亡的恐惧了。自此呢，不坠不灭，无生无死。于是他就变本加厉的狂妄残忍。不过他最终仍然是暴死身亡啊，大概这个占婆王临死都没弄明白，其生前所遇见的终点并非是自身呢，而是从他残骸当中剥卸的尸皮面具。如果说天地间一草一木都有着自身的命运，那么占婆王事先看到的情形，那只是脸的宿命而已啊。当年修筑黄金蜘蛛城的奴隶俘虏，在完工之期都依然是惨遭屠戮。可这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所以占婆王又在此留下了诅咒，谁胆敢接近黄金蜘蛛城里的秘密，死神就会带着恐怖的阴影降临在谁的头上。幽暗沉寂的地穴之中，到处砌刻着这样阴森寒冷的诅咒，这似乎是一道最后的精神防线。但是现代人看，难免显得苍白虚无。玉飞燕告诉司马徽和阿翠，这些石碑上记录的，除了诅咒之外，就是占婆王与死者之国沟通的鬼客，但其中的内容也未必全部都准确可信，毕竟早已然是无从查证了。但是占婆王肯定是通过某种渠道亲眼见到了自己死亡时的情形，否则他也不会如此深信不疑的。野人山里存在着很特殊的磁场，可能会出现近似海市蜃楼的光学和电波的异象，包括咱们先前看到的幽灵运输机，多半也属此类吧，只是还不能够确定根据是来自深山里的浓雾啊，还是来自这座黄金蜘蛛城内部的岩层啊。司马徽和阿翠听完了都有恍然之感呢、原来绿色坟墓所仰仗的尸皮面具，既不是运气，也不是诅咒和阴魂，而是宿命啊，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因为占婆王的脸注定会在尸眼密室开启的时候被毁，所以 之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一自然发生的事实，可隐藏在脸下的绿色坟墓，其真正的面目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坠入密室之后就失去了踪影了呢？他对黄金蜘蛛城里的一切了如指掌，似乎比占婆王生前知道的秘密还多，又兼布置周全，自然不是主动赶来自寻死路的。那么显然这些事情全都是在他的计划之内啊。至于绿色坟墓要寻找的所谓的真相，众人就更觉得难以揣测了，应该不是为了黄金蜘蛛城里供奉给尸神的财宝而来呀，而且听其所言也并不怎么迷信神佛之事啊，自然也不会去追寻什么长生不死的愚昧的勾当啊。凡是有这等念头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绝对不敢以身涉险亲自进入这危机四伏的野人山大裂谷啊。如果根据众人目前获悉的情况，黄金蜘蛛城的内部本是一座遗存在地底的巨岩，占婆人将岩层和洞穴加以修整，封闭破坏了大部分的区域，那里边必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那么是不是绿色坟墓为此而来呢？如今司马徽等人与绿色坟墓已然成了死敌了，所以逃生和解开对方身份之谜，这两者之间没有轻重缓急之别了。而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这个密室一阵颤动，岩层缝隙里涌出了黑雾，司马徽说，不好了，这座古城还在继续的向地底的泥盆中沉呢。众人唯恐再次引爆了沼气，急忙把手中的火把给灭了，当即放弃了继续搜查的念头，搭起了人梯，由罗的舌头在上面接应，从密室呢又返回了大殿了。这个时候黄金蜘蛛城内的地面已然开始倾斜了，那镶嵌在壁上的砖石纷纷掉落，半空中有一条大石梁也飞下来了，把铜灯打了个粉碎。千年火万载炉内油青诸帆，烧得遍地都是火头啊。野人山属旱山深裂地形，这古城底部是个枯竭的暗湖，由于水脉下降留下了大量的淤泥，湖中生物死体残骸慢慢消解腐化，都被高压封闭在淤泥和地层的夹层之间，形成了无数相对独立的气囊，有大的有小的，星罗密布，其间呢也有几处暗泉千年来涌动不竭，甚至通到了黄金蜘蛛城的内部了。千年前由地面崩塌下来的整块山表一直受沼气与植物根脉的承载，这个微妙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彻底的土崩瓦解，沉入万顷淤泥之中。黄金蜘蛛城里生长出来的植物先前已然被地震炸弹摧毁了大半了，使成体受力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了，对封闭着沼气的气囊形成了挤压了，终于使沼气涌入了城中了，整座黄金蜘蛛城都开始倾斜沉没了。通过石壁缝隙渗透进来的沼气都被大殿内的火焰点燃了，这一次与先前不一样啊，这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啊，一个个膨胀的火球迅速地窜向了高处，司马徽等人就觉得眼前冒出的烈焰是横空暴起呀，周身皮肉都像是要被热流给撕扯开了，连忙扑倒在地，拼命地爬呀爬呀爬向垫脚的暗泉，灼热的气浪把附近的空气一扫而空，火光转瞬就暗淡了，周围呢不断地传来了震动，耳朵里全是轰隆轰隆沉闷的响声，地底 玉鸡的各处沼气被竹棍点燃了，发出了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就在众人接近窒息的极限的时候，成体已然从当中崩裂了，头顶上泥沙水雾是纷纷落下，透过殿顶裂开的巨大的豁口，只见高处也是火势蔓延，覆盖了整个裂谷的幽檀婆罗都被点燃了。在那一片昏暗的尘埃之中，火腾腾的火光划破了浓密黑色的烟雾，犹如一道不祥的黑墙升上了半空了。司马徽他们躲避在坚固的大殿的角落，抬头去看那高处，就见古城已经裂成了 V 字形了，逐渐开始分崩离析了。黑洞洞的宽阔的裂痕之中，露出了无数条黑蟒般的植物，都如蛛织网般的缠嵌在墙上。而这个时候，幽檀婆罗的主体根脉已然被沼气给点燃了，烈焰迅速的蔓延，烧毁了遮蔽地下洞窟的那层茧盖啊！火网笼罩在黄金蜘蛛城上，仿佛整个天都在燃烧啊！那株接天以地的幽檀婆罗，都是从包裹在城体当中的岩层里生长而出的。黄金支柱城上下各有八个复眼般的洞窟，从中延伸出根脉和包形伞，覆盖了整个地底的洞窟。它的无数的花冠不断地制造的浓雾，构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独立的生态系统。而且除了冷血爬虫类生物之外，把外界的生命全部隔绝，足以使任何企图窥取占婆王秘密的人，叫您是有来无回呀。幽檀婆罗虽然本身不惧水火，即使被化学落叶剂破坏，还能迅速复生。唯一能够使之彻底死亡的根脉主体，又始终受到了坚厚的城壁的保护，但是他此时尚未彻底恢复原状啊。而且从地底涌入古城的沼气发生的爆燃，是在从内到外彻底的摧毁这层由植物所构成的屏障。幽檀婆罗伸向四面八方的根脉一条条的相继的断裂了，枯萎了，城体呢也出现了多处开裂，残砖碎石纷纷崩落。这条奇深无比的野人山大裂谷，本是因为山体内的水脉枯竭，才导致地面形成陷落形成的。谁能够想象得到，那看似柔弱的水流，竟然能将岩山内部冲刷切割成如此空旷磅礴的洞窟呢？这个时候，上有暴雨，下有烈火，幽檀婆罗遭受到了水浸火攻，周围的浓雾逐渐消失了，栖息在雾中吞噬生命的飞蛇离锥呢，也都相继逃散了。山外的狂风暴雨仍未停止，封闭在半空的茧被焚毁之后，茫茫的雨雾又从高处落下，黄金蜘蛛城在不断的崩裂倾斜，他缓缓地沉入了淤泥下的无底深渊。看来占婆王朝埋葬在黑暗中的秘密与辉煌，在经历了千百年不见天日的漫长的岁月之后，即将进入这永恒的沉默了。而这个时候，又从殿内崩裂的地面之中向上涌出了大量的黑水，那地下水阴冷刺骨。原来当年水败枯竭之后，除了少数的几个暗泉，洞窟深处绵延百里的地下河道啊、深潭啊、潜流啊，都被淤泥和沼气封住了。山外狂风暴雨使涨落无常的地下水脉重新又出现了，加之沼气爆燃之后炸开了淤泥，那无边无际的地下水就上涨了， 顷刻之间已然淹没了洞窟的底部，水势是汹涌翻滚，带动的气流在裂谷的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轰鸣之声啊。司马徽他们早已然是筋疲力尽了，而且身上都带着伤呢，四肢要掉在水里头，必然是没人能够幸免呢。他们被迫攀着断墙向高处移，眼看脚下这个黑水汹涌翻腾而来，头顶呢则被滚滚的浓烟烈火所覆盖，两个耳朵就跟聋了似的，已然是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裂谷内这毁天灭地的情形只发生了短短的瞬息之间呢，而众人都是面如土色，都说此番可真是插翅难逃了。而这个时候，阿翠扯住了司马徽，让他去看头顶。司马徽顺着他的手指这么一看，就见在那忽明忽暗的火光之中，由城头上仙色里探出了半个黑沉沉的影子，那形状仿佛就是这么一只大鸟啊。司马徽心中猛然一动啊，那好像是一架飞机啊。装有地震炸弹的文史特种运输机早已然被毁了，连残骸都没留下呀，所以此刻所见应该是英国探险队搭乘的那架黑蛇二号特种运输机，大概它是从简上落下来掉在了古城里。这地下洞窟里到处漆黑，若不是半空中油檀婆罗猛烈的燃烧，根本您是不可能发现他的踪影的。众人就都记起来了，这架文氏机舱里边装着许多英国探险队准备的物资啊，其中就有两艘配有马达的枪击冲锋艇啊，如果能够赶在古城被大水淹没之前从运输机的残骸里抢出这个橡皮筏子，至少还能在绝望之中争取到这么一线的希望啊。司马徽的精神为之一振呐，对其余三个人打了个往上走的手势，随即躲避着碎石和带着火焰落下的古藤，从石壁上快速攀缓上行，先行就钻进了这架摇摇欲坠的文氏残骸，从货箱之中找出了冲锋艇。这个时候身手清洁的宇飞二也已然跟进来了，两个人就随手抓了一捆信号烛和照明弹，使尽了全力把橡皮筏子拽出了机舱。这个时候这地下水这个涨势可是越来越快了，在高处也只剩下厚重的浓烟和灰烬在半空之中滚滚而来，当中夹杂着无数闪烁不定的火星子。司马徽知道罗大舌头和阿翠落在了后头，势必处境危险呢，所以来不及再做喘息，立刻就将橡皮艇内充满了空气，借着信号烛的光亮看明这二人所在的位置，就用尽了全力把橡皮艇推向了水中了。司马徽跟玉飞燕先后跳上了橡皮艇，先将在水里的罗大舌头跟阿翠接应上来。几乎就在这个时候，茫茫的黑水已然覆盖了整座黄金蜘蛛城。英国探险队的文氏特种运输机也给乱流吞没，转眼之间就没了踪影了。这艘橡皮冲锋艇被冲入激流卷起的漩涡，四周全是黑暗的世界，明明置身水面却听不到任何水流的声音，使人倍感恐慌。众人都知道啊，刚才只要司马徽慢上这么半步，先前的落水者就会被急流带入黑暗的深渊，永远难以寻找了。如今劫后余生啊，想起来没有不后怕的，又畏惧前途险恶， 各自喘着粗气，心口砰砰乱跳，任凭橡皮冲锋艇随波逐流晃动着，却再也无力理会他了。在这片混沌般的漆黑之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觉得身下怎么一阵颤动，耳中呢听到了轰轰的轰鸣之声响起来了。原来橡皮艇顺流飘动，似乎已经驶入了一条快速流动的水道里边。司马徽心知啊，肯定是被洪水冲进了位于地谷边缘的裂缝了。这野人山里生长的植物根须，年深日久之下又受到了张力的作用，使得山体破裂，才形成了这种险要独特的地势。此时虽然是南北莫辨，但是这水势汹涌湍急，倘若把冲锋艇卷到了峭壁上撞翻了，大伙儿可全都得落在水里葬身鱼腹啊。司马徽急忙举起了信号烛，招呼玉飞儿在后边撑住橡皮筏子。玉飞儿曾多次跟随舰船在海上行动过，经历过惊涛骇浪中的覆舟灭顶之险，他熟识舟船和水性，有他控制冲锋船呢，就不至于让这只皮筏子被汹涌迅猛的急流当场给卷翻了。橡皮冲锋艇的侧面装有故作探照灯啊，罗大舌头打开了探照灯，把光束呢往前的一照，就发现洞窟两侧那高耸的山壁陡然拔起，挂满了粗如古树的藤蔓，河道间冷雾飘渺，水流湍急异常。四个人在漆黑的水雾中驾驶着冲锋艇，不断避开河道上的植物的残骸还有转弯，险象是屡屡环生。那橡皮筏子犹如风中的树叶，随着激流颠簸盘旋，位于后梢的玉飞燕正在全力稳住重心，忽然觉得身边一个黑影划过了水面，快如击剑，他急忙缩身这么一闪，但略微慢了半分，衣服早已然被划出了一道口子。他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在漆黑混乱之际，他也没有看清楚水中出没的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忙让司马徽跟罗的舌头把这个探照灯啊就打向后面，众人呢也都随着灯光回头去看。
水面上充满了死一般的沉寂，在这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众人都有了一种不祥之感。难道这鬼气森森的深山洞窟里真的存在着战婆王的恐怖诅咒吗？黄金蜘蛛城究竟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